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广东大规模核酸检测出动习大大。郑州红旗车撞上特斯拉，结果红旗车火了。最后期限已到，赵子阳家人搬离北京老宅。华尔街日报，跨国公司正计划撤离香港。中共三孩政策目的指不可能大幅改变出生率。印度九隻狮子感染中共病毒，一隻已死。中国又一龙头企业创始人突然去世。反感左派攻击执法部门，福州警长退民主党入共和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东大规模核酸检测出动习大大。广东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燃烧，多个地区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6月7号网上有视频流出，显示工作人员搬出习大大，呼叫居民做核酸检测。自由亚洲电台官方推特上传出一段视频，黑夜中两名工作人员各举着一个大喇叭，反复播放用粤语录制的习大大叫你哋落嚟验核酸啦。网民纷纷留言戏谑，习大大而家仲敢嚟广东？自5月21号广州再现本土确诊病例以嚟，广东省官方已对外累计通报咗129例本土确诊病例。但喺6月3号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传出一段广东医生的语音聊天记录，显示一名医生对亲友透露，大数据的疫情数字不方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知，每日超过200人以上，而且 30% 是无症状感染者。这名医生还说，广州佛山的疫情很严重，多个区域已被封闭，佛山基本上是全员做核酸检测，广州好快亦要开始做全员检测。广州同佛山实质已经沦陷咗，只系差未封城。目前疫情已扩散至湛江。最后期限已到，赵子阳家人搬离北京老宅。6月8号是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前领导人赵子阳的家人搬离北京富强胡同。6号四合院的最后期限，赵子阳家人已经打包完毕。这个安排被认为是中共要为赵子阳时代正式画上句号。6月5号新华社记者唐诗曾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唐和尚 Peace 得听到富强胡同6号拍摄一段视频，记录了赵子阳生前生活的空间和这套老宅的里里外外，为赵子阳故居留下最后的见证。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赵子阳因同情学生被罢免，后来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直到他2005年1月17号去世前一个月。此后每到六四纪念日、赵子阳忌日和清明节等日子，北京当局都会派大批警察和便衣把守在赵的故居，阻止前来追思悼念的民众。所以赵子阳的故居一直是中共眼中的敏感词。今年4月5号赵子阳家人被当局口头通知，要求在6月8号前打包搬离。从1989年9月22号开始一直到现在，赵家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将近32年。门窗和廊柱上的油漆都已经剥落。在赵之前，北京富强胡同6号是中共另一个被罢出的领导人胡耀邦的住宅。他曾经在这里住了近30年。赵子阳全家搬离的时候，这套老宅没有经过任何修整，还是胡家搬走那阵的状态。赵子阳本人在这间老宅一直住到2004年12月上旬，他被送进医院。一个月之后他在医院病逝。他在这座老宅里面被中共软禁超过15年。赵子阳的卧室至今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在他原来的书房里面还摆着一尊观音菩萨像。华尔街日报， 跨国公司正计划撤离香港。国安法引起香港社会动荡不安，前景飘忽，跨国公司和专业人士纷纷迁往新加坡等和香港竞争的商业城市。华尔街日报6月7号报道，香港曾经是全球具有重要地位的商业城市，吸引住全球跨国公司。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主席 Frederick Gollop 表示，从前将总部设在香港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眼下企业头一次讨论有没有必要留在香港的问题。上个月发布的对香港美国商会成员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香港未来持悲观睇法，325间受访企业中有 42% 表示正在度考虑或计划撤离香港。政府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几十间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或办事处从香港迁出。戴德梁行汇编的数据显示，公司的迁出造成了香港15年来最高的商业地产空置率，超过 80% 的空置空间源于跨国公司迁离。总体来看，2020年离开香港的人员，包括外籍人士和香港本地人，数量比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今年1月，旗下拥有 Timberland、North Face 和其他品牌的威富公司表示，将关闭已经在香港营运25年、目前拥有约900名员工的香港办事处。日本电子游戏开发商索尼互动娱乐公司已将区域高管团队迁移到新加坡。欧洲奢侈品公司 LVMH 表示，将会将轩尼斯酒业部门一些住香港的员工安置到其他地方。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亦表示，会将部分员工从香港总部迁出。中共三孩政策目的指不可能大幅改变出生率。目前中共提出三胎政策，外界认为这项政策难以实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发表的报告指出，三胎政策不太可能大幅改变中国人口出生率。尽管中国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的新政策可以支持出生率，但不太可能极大改变全国的出生率，意味着老龄化将仍然是一个对信用负面的制约因素。美国媒体近期亦探讨中国丁克族不打算生育的问题。丁克是英文缩写，意思是有两份收入，没有孩子。受访者话俾《纽约时报》知，对我哋呢一代嚟讲，其实小孩唔系必需品。英国 BBC 报道，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亦附言表示，中国几十年来的人口政策累计导致的慢性病，很难用简单的一剂中药就能够医好。大陆资深媒体人黄金秋说，西方社会里面生四五个孩子都很正常，因为社会福利很健全，在中国不要说生三个，生一个压力都很大，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处都要花钱，到处都要求托，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培养这么多，一对夫妻还要供养四个家长，是几咁不堪重压的负担。北京法律学者赵明表示，中共从2015年开放两胎将近六年，现在又推出三胎政策，足以证明两胎政策效果不佳。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现在讲的躺平主义，我躺下不给你割了，我不给你摆布，不给你折腾，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多人觉醒了，国际社会亦越来越觉醒，所以他不可能好像以前那么得心应手。亦有学者表示，中国长期以限制生育为主，对鼓励生育政策配套不足，从开放两胎的表现来看，就算官方用钱奖励生育，亦不会有明显效果。郑州红旗车撞上特斯拉，结果红旗车火了。 近日网民拍摄的郑州红旗 HS5 轿车撞上特斯拉 Model 3后起火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民调侃，这次红旗轿车撞上特斯拉轿车，特斯拉没有出镜，但红旗车真是火了。据大陆媒体报道，在郑州北四环某地十字路口，特斯拉 Model 3被红旗 HS5 撞到右后部， Model 3的右后侧发生凹陷，并且右后车轮疑似脱落，红旗 HS5 车头前部受损，而且燃起大火，据称是因为发动机舱中存有汽油的缘故，前机舱内燃起熊熊大火。报道仲披露，在去年9月初，一辆红旗 H9 试驾车在试驾途中亦发生了发动机舱起火自燃的事故。网民纷纷发帖调侃红旗车太戏剧性了，确定不是商业策划，满是电池的特斯拉没有撞着，反而汽油车着了，汽车油箱不是在后面吗？太讽刺了，而且红旗是国产，特斯拉是外来的，这巴掌打得还能再响一点吗？印度九只狮子感染中共病毒，一只已死。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连部分动物亦被波及。日前在印度一间动物园有九只狮子的中共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一只已病死。据德国之音报道，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 Arjuna Anar 动物园九岁母狮 Nila 上个礼拜因感染中共病毒死亡，其他八只狮子亦验出病毒。园方指5月26号有五只狮子出现食欲不振和咳嗽等症状，管理员发现情况异常就展开采检，结果原来11只狮子中有9只检测出阳性，目前染疫的狮子都在接受密切观察，老虎和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的样本亦正在送检。此前印度邻国巴基斯坦亦有两只白虎幼崽死于中共病毒，在西班牙和印度其他城市亦有检测出阳性的狮子。中国又一龙头企业创始人突然去世，近来中国企业董事长过世的消息频传。6月6号晚，中国国内半导体测试龙头企业华丰测控发公告称，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孙冼5号因病去世，终年72岁。公告介绍，孙冼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任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在1993年创办华丰测控，带领公司从一间小公司发展到每年向国内外半导体企业提供近千台高端测试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告称，孙冼去世后，公司现任董事人数由9人减少至8人，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最低人数。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推荐人选，并召集股东大会进行补选。华丰官网介绍，该公司目前为国内前三大半导体封测厂商，模拟测试领域的主力测试平台供应商，并拥有上百间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客户资源，亦同300多间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保持业务合作关系。孙冼去世前一日，华丰测控股价两季度以来累计上涨 38.5%， 正在该公司股价表现火热之时，迎来了210间机构集中调研。在此前 A 股两市共有131间上市公司披露调研报告，作为中国最大的半导体测试机本土供应商，华丰测控自上市以来就备受关注，股价不断逼近历史高位。截至4号收盘数据显示，华丰测控股报收 405.5 元，成交1亿5千万元，最新市值为 248.69 亿元。华丰测控公司股市大涨之际，创始人孙冼突然去世，引起舆论关注。 在此前，中国已经有多名知名企业董事长过世。5月25号，江西省知名地产商博泰集团董事长张新明被人持刀捅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5月20号，贝壳找房发布讣告称，贝壳创办人、董事长左辉因疾病意外恶化，在今年5月20号去世，终年50岁。中共两会期间，央企大佬、国家能源集团前董事长、党组书记乔宝平3月10号亦传出离奇死亡的消息。现年66岁的乔宝平2017年获任命为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2019年3月，乔宝平卸任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去年3月起任综合集团外部董事。反感左派攻击执法部门，福州警长退民主党入共和党。经历民主党左派对执法部门的无情攻击之后，弗吉尼亚州史密斯县的警长舒勒退出民主党，加入共和党。而他是近来第三个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的民选警长。据美国电视频道 WJHL 报道，舒勒在2015年当选，并在2019年以民主党人身份再次当选。他在今年5月提交一份共和党党员申请，该申请得到史密斯县共和党委员会一致批准。舒勒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警长，看着我的手下们在这种对我们职业的空前攻击中努力向前迈进，这个很困难。我们执法部门仍然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不应该以少数人的不良行为来评判我们。在我38年的执法生涯中，我一直是一个保守派，而我的代表们都很努力工作，服务和保护史密斯县的公民。史密斯县共和党主席托尔伯特对 WJHL 说，我祝福舒勒警长采取这个大胆举措，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我们很高兴他能成为史密斯县共和党的一员。布坎南县的警长麦克拉纳汉和塔兹韦尔县的希伯特已经在去年退出民主党。希亚特认为民主党的价值观已经改变，立法者正试图实施让罪犯更容易的政策。他质问，当你改变法律，试图令事情对罪犯更有利的时候，对那些受苦的受害者来说，那是好事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